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梵蒂冈听告解司铎，提醒他们，一名优秀的听告解司铎必须总是对忏悔者表达出关怀、慈悲和怜悯的态度。教宗23号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呼吁为所有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祈求和平。他问候波兰信众时提到若望保罗二世，称他是家庭的教宗。世界主教会议选出常务委员会的新成员。世界主教会议举行第16场新闻简报会，公布了关于最后文件草案的逾千条修订意见。请你们总是宽恕，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宽恕。吵架就让其他人去吵吧。在纪念方济各祝愿会领受在圣伯多禄大殿内听告解的使命2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10月24号接见了该团体成员，对他们做出这项叮嘱。60名在梵蒂冈内听告解的方济各祝愿会会士，在该团体院长科萨蒂神父的陪伴下，前去枢密会议厅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强调，对于前来办告解的教友和其他游客来说，听告解司铎在大殿内的服务至关重要，因为该服务向他们见证了教会首先以蒙宽恕的团体的身份来欢迎他们。蒙宽恕的教会对天主温柔的光明和力量常怀信望爱三德。接着教宗省思了听告解职务的3个方面：谦逊、聆听、慈悲。举例来说，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经历了个人的挫败后，寻求宽恕，学会谦逊。教宗邀请在场的听告解司铎先把自己看作是忏悔者，始终寻求天主的慈悲。这份谦逊应当反映在他们在圣伯多禄大殿这神圣空间里的祈祷和行为上。然后教宗欲请听告解司铎们秉持积极且具有同理心的态度去聆听，尤其要聆听青年和脆弱者。但是听告解司铎不是心理医师。教宗嘱咐说，你们的话越少越好，应当仅仅是聆听、安慰和宽恕。听告解司铎要把每个办告解者的话语当成天主的恩典予以接纳，这样不仅有助于引领他人，而且也对自己的个人悔改注意良多。教宗提醒道，在修和圣事中真心聆听忏悔者，听告解司铎聆听的是贫困且谦卑的耶稣，进而协助忏悔者与基督相遇。此外，教宗也敦促听告解司铎慈悲、怜悯又温和地善待忏悔者，承认那些来办告解的人早就因他们自己的罪过而深感羞愧了。作为天主宽恕的分施者，重要的是做个慈悲的人，阳光、慷慨， 随时以言语和态度去理解人、安慰人。教宗由此提到方济各加布浅会圣曼迪茨神父，他对忏悔者慈爱且慷慨，因此远近驰名。听告解思铎必须效法天主以关怀、慈悲和怜悯待人。教宗坚持这点，并且提到另一位加布浅会士的德表，即2023年荣升枢机的德里。教宗经常以德里枢机作为听告解思铎的典范。教宗最后感谢梵蒂冈听告解思铎的服务，并鼓励他们在谦逊、聆听和慈悲中继续推进使命。教宗方济各10月23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为所有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发出呼吁。他说，今天一大早，我收到了乌克兰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太令人震惊了。战争不可原谅，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溃败。我们为和平祈求上主，愿他赐予所有人，我们每个人和平。教宗接着说，不仅是乌克兰，我们也不能忘记缅甸，不能忘记正在遭受非人道袭击的巴勒斯坦，不能忘记以色列。教宗指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数据，它让我们感到惊恐。今天赚取最多的投资是在武器工厂，这是靠死亡赚钱，我们要一起为和平祈祷。在此之前，教宗问候了讲意大利语的朝圣者，协会和堂区的成员受邀，通过圣神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中成为耶稣的勇敢和快乐的见证人。他提到十月是更新我们在教会使命中积极合作的机会。你们要处处成为福音的传播者，为那些将福音带给尚不认识福音的人的努力提供祈祷的灵性支持和具体帮助。教宗向操波兰语的信众致意时，提及教会礼仪于10月22号纪念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方济各在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封圣大典上称他是家庭的教宗。教宗补充说，若望保禄二世不断地提醒你们波兰人，家庭的力量必须源自于天主，我们为所有家庭祈求圣神的力量，以便在家庭中重新有奉献的能力和在一起的喜乐。世界主教会议于10月23号下午举行的第15场全体大会中，选出教会会议秘书处常务委员会的新成员。教宗方济各对这个负责安排世界主教会议工作的现行机构做了调整。新的常务委员会成员的总数为17名，其中12名是新当选的，包括西方和东方教会教区的主教或同等职务的神长，而且他们都是本届会议的成员。在新的常务委员会成员中，一名来自天主教东方礼教会，一名来自大洋洲、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各两名。除了这17名成员外，还将有教宗任命的其他4名成员。过往，教宗任命的成员一般都是熟知下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的圣座部会的首长。依照主教共荣宗座限令，教会会议秘书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是为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进行准备及予以落实。 上述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在选出他们的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结束时开始任职。他们也是随后的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的成员，并且在该届会议结束时，他们的任期也停止。这个由教宗主持的委员会是教会会议秘书处一个完整的部分。新的常务委员会无论在实施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同道协行的进程，还是准备下届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上，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预祝新当选的成员工作顺利，同时也感谢离任的成员在实现目前的同道协行进程中给予的宝贵合作。世界主教会议已进入冲刺阶段。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10月23号星期三在圣座新闻室的简报会中如此表示，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现已进入尾声，预计将在10月26号星期六对最后文件进行宣读和批准。皮雷斯还指出，截至今天中午12点半已就文本草案提交了1000多条意见，因此这一阶段的修订意见提交工作已经结束。皮雷斯女士解释道，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工作在小组讨论中继续进行，主要针对最后文件草案提出修订意见。据她所述，这些修订意见包括集体修订意见，由每个讨论小组的成员通过50+1的多数达成共识后提交。他还补充道，每个人也有机会向秘书处提交个人修订意见。据皮雷斯介绍，向教会会议秘书处提交的超过1000条修订意见中，有951条是集体意见，另外约有100条是个人意见。在简报会上还展示了教宗的一段视频短片。据皮雷斯介绍，这段视频是由几位参与世界主教会议的青年制作的。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宣布，今天下午将进行关于常务委员会换届的投票。常务委员会是由教宗主持的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常设机构，每项重要决定通常都要经过这个机构，由其负责筹备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因此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周四和周五的工作将集中在修订意见的整合以及由相关人员起草最后文件。所有成员将在周六早上和下午聚集，参加最后2场全体大会。周六上午将宣读最后文件，下午进行文件的批准和致辞。简报会主持人、圣座新闻室副主任穆拉伊女士在最后提到，教宗赠送给所有世界主教会议参与者一本关于圣奥斯定及其对天主子民中主教职务理解的书籍，作者是路易斯·米格尔·卡斯蒂洛·瓜尔达神父。书中的主题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过程中多次被提及。按照惯例，简报会上留出了时间让记者提问，在被问及众议精神与首席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时，圣座主教部部长普雷沃斯特书记重申，众议精神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一个在教会内行使权力的民主大会，首席权属于博多禄及其继承人教宗，这使教会能够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继续共荣。普雷沃斯特书记还讲述了 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听到的轶事。一些来到罗马拜见教宗的佛教僧侣承认，他们有点嫉妒，因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像这样明确表达出合一原则的全球性团体。当然，舒淇也补充说，我们必须小心，教宗对整个教会拥有权威，但他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牧职是为他人服务的。教宗认为，在教会中履行服务的方法，如果采取众议精神，就能使那些带领他人的人清楚地理解如何行使这一权威。因此，尽管众议精神具有巨大影响，但它并未削弱首席权。关于主教的选拔机制，普雷沃斯特枢机简明了圣座大使的关键角色，表明他考察当地情况，确定最合适的候选人。除了有羊的味道之外，另一个重要但非唯一的标准是领导力。因为一个团体中可能有好神父，但如果没有领导者，他们就会原地打转。候选人必须愿意活出福音，成为教会使命的一部分。信德、祈祷生活与所有善信人士共荣的精神，这些都是基本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请听众朋友注意，从10月27日起，罗马将进入冬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10月27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请听众朋友注意，我们每周六直播中文弥撒的时间有所变动，于北京时间晚上7点开始，不再是先前的8点半。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1892年出生于法国的瑞士作曲家阿尔图·奥涅格 Arthur Honegger。 他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巴黎，他也是法国六人团的成员。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奥涅格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1946年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礼仪交响曲 Symphonie Liturgique。 这是一首由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曲， 每一个乐章按照交响曲的标题都以礼仪文本的名称来命名。第一乐章是安魂弥撒中的 Dies Irae， 是一首带有侵略性暴风雨般基调的快板。而第二乐章慢板是选自诗篇130篇 De Profundis Clamavi， 它是冥想和抒情的风格。中曲的标题是 Messa Cantata 中的 Donna Nobis Pacem， 它更具有情节性，在长长的抒情尾声结束这一部作品之前，以持续而残酷的进行曲的节奏达到不和谐的高潮。每一个乐章结束的时候都会听到一段让人想起火刑柱上的圣女贞德中知更鸟之歌的旋律。奥涅格本人对这部作品写了一篇详尽的评论，明确地将音乐与战争的恐怖和对和平的渴望联系起来。正如 Hermann Danuser 所说的，奥涅格的第三交响曲《礼仪交响曲》是创作于1945-46年间，毫无疑问的是一部世界观的交响曲。一部交响曲，也就是说，瑞士作曲家在这部交响曲中远离了心不在焉的反资产阶级的美学，宣称六人小组的有趣作品，让人回想起19世纪的奥德交响乐传统。现在我们一起欣赏 Onige 第三号交响乐礼仪交响乐的第一乐章 Dies Irae Dies Ira。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